向老师行，鞠躬礼，老师好。
同学午安，请坐。
谢谢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看下面一页，就是下面一节，我们把早上的这一段念完，我们进入第二段。来，交对齿，敌对蒿，闪视。OK， 好，我们看下一段。梅对杏，李对桃，闪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平仄。梅杏没问题，李桃没问题，玉蒲对金毛，这个蒲什么声啊？对，它是破，它是入声，所以它绝对是仄仄对平平，没有问题的。那个蒲不是平声字，玉蒲啊。然后再来，酒仙对诗史，哪一个字？酒跟什么诗，它是平平对仄仄，对不对？第一个字它不论，所以变成了仄平，它就平仄。得仄对恩高，仄你就知道那个仄绝对没有出律，它是仄仄对平平啊、哦，那个仄入声。悬一踏，各位这是平仄仄，那个一我们出现好几次了，在诗词里头不会像我们现在说读一啊、读乙啊、读义啊，没有，全部是一，全部是入声。啊，它不会有平声的字眼出现，所以平仄仄，它就仄平平孟三刀、哎，很有意思啊、哦。等一下我们看看怎么孟三刀，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件。拙意对贵劳，拙意跟拙，它是入声，所以拙意那个拙，它也没问题，它是仄仄对平平，哪个字有问题？贵，对贵，它应该是平声，可是它第一字它就不给它论了，啊，拙没有问题。请记得坐一定是个入声，它是仄仄然后对仄平。然后那个玉堂花柱绕，花柱绕那个柱，请记得这是哪一个跟哪一个啊？平平平仄仄，对不对？它要对仄仄仄平平，哪两个字熬就啊？玉跟什么跟金、哎、上半句是平平平仄仄，那个柱一定是入声，所以它并没有出律。下面是仄仄仄平平，那个金，所以是上熬了玉，下用金去救它啊、所以上熬下救。孤山看鹤盘云下，平平仄仄仄平平啊，平平仄仄平平仄，他用了平平仄仄平平仄，所以书到文远向月豪，就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对的非常工整，没有问题。万事从人，仄仄平平对过去，百年皆客、啊、哪一个字啊？万事从人，仄仄平平，百年皆客，哪个字？各位，白应该是什么？仄仄平平对不对？平平仄仄， 这个白它绝对是入声波啊，波啊，是第一个字熬了接第三个字去救啊，应该是平平仄仄，它变成了仄平平仄啊，所以那个接，而且它没救的话就会造成孤平啊，所以它还是一三，它互相的救了。有花有酒因自乐，平平仄仄应该是什么？平平仄仄，平仄仄哪个字？如果你不知道，先看下面，一秋一惑尽无毫，平平仄仄仄平平，所以上面应该是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哦，知道我意思啊？所以我一直在讲，有酒有花因自乐。这个字我们把它倒过来，有花有酒，你知道？因为下面是一秋一惑是平平那个一啊，那个一它是第一个字，它熬了，所以你看下面一个一它没有救，就变成秋是孤平，所以下面那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平平，所以这边如果有调上有酒有花，就变成仄仄平平平仄仄，知道我意思吗？很明显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知道有酒有花这才对，听懂我意思吗？所以等一下我们念的时候，那就变成了有酒有花因自乐。如果下面这一句是有酒有花因自乐，那就哪一个字？有，知道哈？有就是那个有第三，然后你看一秋一惑，它这边就是第一，那个应该是平平仄仄，所以那个一，一个下半句是在一那个地方熬了这个律啊，然后上半句的有酒有花就在第三次熬的那个律，这样其他的就不必顾虑了，知道吗？啊，有酒有花，所以我们这边统一念一个有酒有花。来，后面两句念一遍，万事从人，把这两句念一遍，三四。因为这个一秋一惑也是现成语码啊，等一下我们会讲一秋一惑啊，等一下我讲义上有补充，所以这是整个平仄，然后排版这个地方，我不晓得那个排版它那边是有花有酒还是有酒有花，还是有花有酒，所以这是明显的道了啊，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就把它倒过来，意识不变。好，梅信正面对都是植物对植物，李桃啊，你要把它当作那个植物对植物也没有关系，你把它当作水果对水果也没有关系，李子桃子对不对，我们也讲，所以它这也 OK。 好，底下这有学问了，玉璞这个字眼我想也许有很多人第一次才碰到，在我们应用文上常常出现这两个字，称贤才众多，我们就会讲玉璞，诗经里头来的。这个毛亨的注解，他的玉是白虽，璞是报木，换句话说就是木头的一种，因此从这玉璞所称颂的文王善用贤人这方面来讲，就认为文王身边有好多的众多贤人，所以玉璞两个字是一个很正面很好的木头啊，所以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比喻贤才众多。诗经应该是好好的上一下整个305篇，在学校诗经有时候开两个学分开一年也没办法每一篇上啊，因为有很多很多诗篇呢、太长，所以也是选择上，所以等到入汉学院进去，诗经我想会列入它韵文的源头嘛，韵文的最早源头，诗经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西方那个圣经，好多韵文你要用典故，通常你怎么搬怎么找，常常就会碰到在出自于诗经啊、因为它是讲道理的，是世书啦，伦梦啦啊，但是以韵文的源头诗经来讲，很多的语码很多的试点都在那边，所以请你记得以后看到玉璞这两个字就是比喻贤才众多。那同样玉璞假设作为一个木头，它是指的好的木头的话，那么金茂这两个字你可以想，因为都是方嘛，就是跟旌旗有关，是军中的旗帜，用于指挥的旗帜，但是后来这个金茂金毛哈，我们讲玉璞那个仄声字玉璞，我这现在习惯就把这个字要念入声了，就玉璞念二声，但是它是入声的概念啊。 所以你如果看过去，这个金毛又可以指官兵啊，就是指官兵啊。所以玉卜两个树木植物，它如果器物对器物，一个就是植物去对了军用的器物。如果你把它引申过去，那是贤文官的人才众多，那么金帽就可以用来指武官的官兵众多，知道哈？啊，所以我比较认为这个地方如果要引申出去啊，作为一个词性比较类比的话，就用它引申意义应该会比较多啊，引申意义应该会比较好。如果字面就是一个人指挥的军旗对一个所谓的植物，啊，这好像词性上类物类上对起来有点远了一些些啊，但是引申出去的贤才文官的贤才众多，玉卜绝对不能讲武将的贤才众多，请记得好像，啊，那是文王的贤臣啊。然后金毛你就可以讲是武将官兵。九仙诗史不必说了，九中八仙当然都是杜甫。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啊，一个圣仙诗圣诗仙甚至于诗佛，他们创造出来一些名词到最后是大家都跟着走，都讲八仙八仙，不但是九中有八仙，连神仙也有八仙，都八。你觉得什么树木抓得那么好？哎，有时候就是很奥妙的结合啊。所以九仙对诗史这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说诗史就是你的诗去反映当代的一些诗歌的作品。一般来讲我们也把这个帽子也带给了杜甫，所以杜甫这个人呢，你不能说杜甫我们称他诗圣也称他诗史是错的。杜甫的人我们可以叫他诗圣，杜甫我们的作品因为反映安史之乱是一个历史现象，所以叫诗史。所以好多人在编教材的时候都泛称了杜甫称诗圣又称诗史，不对的。人讲圣，作品讲史啊。杜甫的人我们推尊他为诗圣，杜甫的作品我们推尊他为诗史啊，这样就 OK 了。那么九仙诗史这个地方就真的跟璞玉金毛一样了，我很难替他凹了。九仙一定是指人，那个九中八仙。那么诗史是我刚讲一定是指作品，不能指人。所以这个地方的对啊，只能说是一个是人对事件去对了。但是你不要忘，我们人事人事常常是一起讲的，因为很多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讲说人事人事就是这样。你讲事典就是人所创造出来一些典故，雨典是一个文字上的典故，事典就是人创造出来的典故，所以人事人事常常是并称。所以有这个角度来讲，他诗仙去对诗，九仙去对诗史，你也能够接受。但是请记得我说的一件事啊，诗史是就对作品反映的社会现象而言，不是讲那个人啊，诗圣才是讲。所以九仙对诗圣还更加恰当，如果要对的话，听懂我意思哈？九仙是人嘛，诗圣也是人，反正他不在押韵的地方。然后德则对恩高没有问题啊，你的道德滋润了任何人，就要像雨泽在披露大众一样啊，这没有问题。用德然后想泽众生，用恩来那么样的高，就是我们的肥沃众，用肥沃众生好可怕啊，来帮助众生啊。所以高跟泽其实都是你的恩惠普及大众的一种称呼啊。然后学一踏孟三刀就必须来看典故了，请各位看178页这个徐志传啊。徐志的志有时候你会看啊，徐志下陈凡之榻，我们有时候这样讲，徐志的字他有时候会写这个字，他会写这个字，这个字就等于我们现在幼稚园的字。所以上一次我跟你讲，哎呦，这个这么一点点下去就有点怪怪的，讨厌。本来要让他出头一下呢。所以我们上一次讲稚子相看只笑取，老妇亦妇小妇孺，他写的就是那个啊。所以一个和一个犀牛的犀也是字，它本来的名字是那个字哦，这边是把它用了一般的简字，古今字啦，古字是那个字，真字今字是个字。说徐字，后汉书的徐字，他有南阳高士之称， 所以豫章太守陈蕃他去主郡的时候通常不接待宾客，只有为徐志特设一榻以待之。所以你可以讲，我们常讲卧榻卧榻都会觉得是让你可以躺卧的那个工具就叫做榻啊，就好像我们讲的胡床有点像我们类似贵妃椅，有没有贵妃椅它不是有一个你可以头可以靠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常常有的沙发那种都可以叫。以前的我们的椅子是跟各位现在坐的这样平整，连这个两边的那个都没有，是规规矩矩，那后来才可以靠的，那些都后来演变过来的，坐就是要你端坐嘛。所以只有对徐志他是非常尊重，然后徐来就放下走了以后把他悬起来，后人就以悬榻比喻礼贤待士，所以悬一榻就表示你会能够礼让贤者，尊敬贤者的意思。好，再看一下什么叫梦三刀。各位做梦啊，占梦这种东西啊，有时候看你看多了，你就觉得好像人在现实上看不到的东西都需要用梦境所呈现的来呼应现实人生。说王俊他当八郡太守的时候政绩非常的好，有一天王俊他梦见了三把刀悬在自己的卧房大梁上，就梦到你会吓死，我跟你讲三把刀啊，幸好他没掉下来。不久又一会儿又增加了一把，各位想想啊，三把刀哦，三把刀挂着，增加那一把一定是横排的。我最怕王俊给吓醒了。我讲过啊，如果一般性来讲，我们说你的心脏在这边，相信不相信，所以你递刀子给人家，我说这是一种礼貌，你一定把把柄向人家，你人家说啊借我一把刀，你绝对不会说刀尖向人家，可向人家，如果向心脏，如果你相信那种磁场，有时候那个世界上的那个特异节目做什么，你看有些人天生就可以把中间吸了一大堆刀在身上啊，这个很多的奇特的人士你不要以为不发现，我们现阶段常常就可以看到特异功能那些人啊，有些人是单单这个牙齿或者什么的啊，他就能够拉动多少东西，哎呦我们都很佩服啊，怎么会有世上有这种特异功能的人。所以你只要梦见那刀子，我刚刚讲说礼貌性，你给人家实际的授人以刀，你要记得要授人以柄，你要把柄给人家，刀对着你自己，如果你不知道你向着刀，人家还以为你要刺他，你要干嘛，对你是很麻烦。而且你假如相信人有时候有磁场，你刀对着他心脏，说不定磁场不太对他倒下去，你的罪就麻烦的要命，所以说尽量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所以我刚刚说了，他梦到那个刀是悬着没有下来，如果下来刺了他，这才麻烦嘞。那个占梦又另外一解了。结果他就做了很讨厌这个梦，怎么会有三把刀要穿我要刺我这样。我刚刚说啊，是悬着没有掉下。如果你做梦是三把刀掉下来，那你还要特别小心。啊，如果这样的话也许要注意一下你的行为。结果我们家主簿，各位这个主簿基本上都是秘书啦。主簿就李毅就祝贺道，你当然也会认为说李毅的反应真好，你也可以说是李毅有占梦。我们常常讲周公占梦说，他三刀为周至，又一刀者，难道大人你要掌握了益周吗？哎，知道？我认为那个三刀哈，就是三把刀悬着，有一刀横摆着，哎，就是我们古时候写的那个周了。不过他有他的解释。果然不久，王俊就升为益州刺史，后人便以梦刀作为升迁之典。不过我跟你讲，在实际应用文上很少人用梦刀的，因为这个刀毕竟是刀光剑影，那人家升官的人你用梦刀来说，我立即被给他抬席哦，不可能这样。我们习惯用阴签乔木乔签，知道哈，阴签往上爬，阴签乔签，我们会这样履任，少用这个典故。所以各位悬一榻，如果说是我礼贤下士，那梦三刀就是梦到我地位高升啊，这都是非常正面的。表面上这个刀跟榻，哎呦看起来好可怕那个样子，但是意识的过，它是以事情来对，事情来对。一个梦到说我礼贤下士，一个梦到说我因为政绩好，我因为有了前面的因，所以我有升官的机会啊。所以这样想的话，悬一榻梦三刀就可以对。单单字面你搞不清楚他在对什么啊，这个一定是那个人的故事才去对。然后着意对贵劳， 我不晓得你注视第六看得懂吗？昨亦未见前人注，窃以为昨应该取质朴自然之意，亦应该取闲逸安乐之意，回归质朴自然，自得闲适安乐。贵劳也没有人注，我以为贵应该是功名利禄，劳应该是劳心劳力，追求功名利禄必致劳心劳力。诚如又来了古贤禅师，这等一下我再讲啊。这个古贤禅师他认为是禅师，其实是高明琵琶记来的。请你看我的讲义，你就非常非常清楚什么叫着意贵劳。来，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是明代的洪应明啊，就是洪志诚啊，跟那个高泽诚不一样。洪志诚有什么书啊？菜根谭。我第一个先把解释出来，直接就讲着者得安逸，贵者得劳碌，看到没有？只要你现在着意对贵劳，现在懂了吗？字面先懂。好，底下我们讲道理。这个洪应明嘛，我因为每个人都要菜根谭菜，有时候就讲直接讲洪志诚，我就把本名先写。我们尊敬他，不称他的本名啊，说英明。你看哈，明非常的磊落，就是志诚，诚就是反攻而成嘛。哦，你看虚志对虚志，英明他志诚，知道哈，诚对明，非常有意思。所以号还初道人，回入到最初还初道人。他说贪得者身富而心贫啊，你追求名利贪得无厌，表面上你富，但是内心你会贫瘠，非常的慌。知足者身贫而心富，你能够满足啊，这样可以了。人生嘛，就是这么六尺之躯啊，睡就是一个卧榻就可以了。你能够这样满足，你身贫而心富，表面上你是贫，物质的贫，可是你心是富有的。各位，居高者行逸而神劳。你看那些官人，有某个角度来讲，没有自己的生涯，可是你又要有这些公仆为大家奉献。所以你在奉献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真的是有办法，然后仁爱的对你的百姓，各位，那你就可以流芳千古，大家称颂你。不然就真的是弹指之间，下台以后，上台不优雅，下台有人唾骂，那你真是倒霉到底。每次看到这个就心有戚戚焉。我就讲，我们这个文人啦，有时候就是好心肠。你会看啊，我自己昨天也笑了一下。我印给你们的诗篇，礼拜五给你们，不然会不会拿到？有一篇叫做《十好诗》，十个好字。我出给你们的题目，你看：窗明风日好，夜静灯明好读书。我好像很喜欢好嘞。所以叫我十好老人。所以处下者行劳而神逸。所以有时候你又看那些苦力，看那些那个打扫的先生小姐，扫完了没事了，悠悠自在。也不必去发脑筋，所以你要哪一种啊？自己选呢、啊？你说老师，我不贪心，我又要行义，也要神义。好了，你就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不是有扬州鹤吗？对，老师，我既要行义，也要神义。你就找一个工作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这样，知道哈？形体也义，精神也义。所以孰得孰失，孰幻孰真，达人自当辨之。想常常这个是没有答案的啦。如果你做得愉快，然后你有一个好的帮手，你也可以跟他们互动很好。各位，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快乐得不得了。如果不是，哎呀，真是苦。我劝你啊，常常行政这种东西啊，不是那个料，我们就有自知之明。你宁可啊，守住自己原始面貌，好好读读书，没事。剩下着意贵劳，有概念了吧？知道哈，着者常常得安逸。你表示他不必为太多人服务，国富不是什么一人之能力，为一人做十人就十人能如何？越大能力的你要越出来抛头露面，你就更辛苦啊！所以贵者得劳碌，所以没事说劳碌命劳碌命啊！老师能者多劳嘛，那一句话我说听过千百遍了，能者多劳，你来劳给我看看。何止是要去住40天，要去扎那么久，恐怕你要扎去住400天，很麻烦呐、啊，不能够开。就很麻烦，所以这边对了啊，知道了，着意对贵劳。然后 啊，等一下我们再回头看啊，因为下面这一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因为他这边写了啦，就来，请你看啊，注释第六，他引的这一句话，他说古贤的禅师啦，我就替你找了，其实他是元代的高明，就是高泽辰，请你记得啊，高明不要跟洪一明弄乱哈，啊，你看高明他号菜根道人。你不要以为菜根谭高明做的，正好错了，知道哈？高明是元代人，洪玉明是明代人，菜根谭是明代的作品，你不要去拿到给高明。高明做了是《琵琶记》，高泽辰啊，各位明跟辰都很有关系啊。你看元代的高明取字号叫泽辰，明代的洪玉明取字号叫做智辰，哎，啊，明辰明辰，嗯。然后这在哪里呢？在《琵琶记》的第15段，因为他讲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带漏五进寒，意思说，你一个能干的将军，一夫当关，万夫莫守的，你要夜渡关河去保护家国。你如果是朝臣、朝中的官吏，五今天你就要出去，冒着寒冷的天气，你要去早朝，哎，你要去拜见皇上，都非常辛苦。不如什么山寺日高僧未起，山上的寺庙，你看那些僧人，太阳到头顶了还没起来，算来名利不如闲，他们这个啊，真根本不知道方外之事的辛苦。请问你山上的出家人，你可以到日高才起来，一个假饼嘞？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夜半钟声到客船？很多的早课都是4、5点起来的，那个5点钟起来就算是很正常的事情，哎，那根本没有出家，要让高明去出家一下他就好了。他在看人家那么悠哉悠哉，人家也有功课要做啊。早上起来服侍周围，桌子该抹，扫地该扫，这是他们当着一种功课，修炼的功课啊。这个文人看人家都那么轻松如意。好，他怎么说呢？看一下，他说《琵琶记》的第15段末，各位，我们在剧杂剧里头有生旦净末丑，知道哈？这是名剧之后才有的。如果是在元杂剧里头，你就叫做旦生啊，顶多再一个丑角，丑角的结构不会那么多。我们说生旦净末丑，知道这五个话吗？这句话知道吗？生，你要记得戏剧生旦净末丑加上去，下面一句神仙老虎狗，不是有上架吗？戏剧结构，这都是南戏以后生旦净末丑角，是这样。那如果元杂剧不会那么复杂啊，他元杂剧他的角色不会那么复杂啊，所以我们讲一个演戏基本上的几个角色，生你知道是男主角，旦是女主角，进次要的男主角，次要的女主角都可以讲进，那个丑角是配合烘托气氛的啊，末有时候就是一些官员气末一起来做，所以这两个气末大概就是我们讲的配角，看你第一配角第二配角，类似这样的概念，懂吗？啊，生旦净末丑，我讲过，这是明戏之后，明代的戏剧以后才有的。然后角色的角，一般来写就是写你的脚的脚，卡小，不是那个 horn， 不是那个脚。说这个漫步小黄门，你可以看，我刚刚讲哈，它不是主角，它是配角。各位，黄门就是在为什么叫黄门？在皇帝身边公事的人，在宣诏旨。宣皇帝奏折的人，他就像北曲滚江龙啊，各位，北就表示他的北曲。我们在明代之后，因为你南北的戏剧都同时发达，那么北方的戏剧这个歌曲如果好听的，我就把它编进南戏来，所以你又看到北滚江龙，南什么那个南北戏剧啊，北曲的滚江龙我来唱了。他说你看哈，这是专门要宣皇上奏折的人，那你那一大早就进宫啊，皇上你今天有什么奏折需要宣，我就赶快拿出来。所以居官宫院 你看宫苑在朝廷里，慢道是天为咫尺近龙颜，我就在皇帝身边。每日个那个驾哦，不要念驾哦，那个是一个称字啊。每日个嘎，我们说嘎嘎作响，那个嘎没有意思。说每日个轻随车驾，我就跟随在车驾，只听鸣鞭。因为我讲过嘛，皇帝身边宣召者的人，随时皇帝有什么交代，你就要写下来做什么。去池头上跪拜，各位池头知道龙头，池就龙。说皇上没出来，我就像龙椅要去跪拜。随那豹椅盘旋，跟着豹椅那么盘旋。各位池头当然跪拜，豹椅当然也是，豹的尾巴，就是你在穿的服装上会有这样，你就要周旋在这些官吏旁边。所以古代哈，那个蟒袍、蛇袍、龙袍。什么袍就象征你的地位哦，然后我讲过，在武则天时代还把那个男孩子的男官的袍改为龟袍，龟呀，后来没有了，民间慢慢演变不化龟了。说朝朝侍卫，早早随班，每天都要侍卫，每天就是跟班了，做不得，我又没办法做得倾向当朝一品官，一品富贵，那个一品官不必像我要那么早哦。因为我要随时要掌握皇上今天要宣什么，要说什么，说做不得倾向当朝一品贵，倒先做他朝臣带漏五斤寒，看到没有？朝臣带漏五斤寒，人家还没有上来，我五斤天就一定要在皇帝身边了。休接叹，所以你不要叹三四日高升位期，算来污地，真实的那个污地就是真实的，算来真实的名利不如贤。污地就是真的真地，知道吗？污地啊，想一想，真的是名利不如贤，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所以这是最早最早看到的。我们这边讲“朝臣带漏五斤寒，三世高升犹未起”这句话，所以我不晓得他说“臣如古贤禅师”，我不知道是哪个禅师说的啊。至少我看到了这个桥段是元代的《琵琶记》里头出现的，元代的《琵琶记》。给你们做一个出处的参考，所以就第六而言，他的注释没有注的那么准啊，没有那么注的那么准。好，底下我们看一下，玉堂花烛绕，金殿月轮高。玉堂，你看得头昏脑胀。第一个原来指宫殿，现在也来指官署，后来又指豪宅，后来又指仙人所居之地。各位，当你要下这一二三四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我常常讲过，你要看它下面对句是什么。各位看金殿，它金殿是宫殿，各位啊，金殿你看好，这个殿没有其他地方啊，就叫宫殿。月轮当然就是月圆，那请问玉堂应该是什么？宫殿、官署、豪宅、仙人所居，应该是什么？一二三四啊，哪个解释？在这边，各位以前哦，你在宫殿、宫廷里头做事，晚上，意思就是说玉堂花烛绕。各位，你到宫里头去，有时候夜间搬宫，你要点着蜡烛才能非常努力的嘛。然后你夜间在宫殿里做事，到了月亮上升，你还不能回家。别人不说，就说苏东坡。各位，当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把苏东坡找回京城去，每天就看苏东坡在那边挑灯夜战。有一天天气呢，皇后亲自拿着红蜡烛到苏东坡办公的地方去探望他，然后看苏东坡那么辛苦，那个红蜡烛就赐给东坡。哎呀，东坡就咏诗来讲那个红蜡烛。你可以看，各位，这不是叫做跪劳吗？苏东坡到黄州去被贬官，什么也不必做，他就可以悠闲的前赤壁后赤壁，虽然被贬得非常的辛苦，他可以到东坡山上游一游，也可以那边去走一走。你在朝廷去看看，对不对？这个是小人又想要来得官，要起奏折，我怎么写诏书？其实他写给皇帝看，可以了就下去了。所以那时候他写了好多的奏折，然后就一一的把以前的那个贪官、那些打混的官吏一个一个修理。所以这个玉堂花烛绕，金殿月轮高，这边的玉堂也应该指宫殿，知道哈？宫殿 点着烛办公。金殿你看月轮高也还在勤劳正事，这样的话这个就正对了。不然去对官署也不对，豪宅也不对，宫殿去对豪宅，豪宅花烛绕跟他对干嘛？没办法啊，你也不能神仙所居之地，宫殿是人间，那个金殿还有花烛，那个神仙所住还有花烛绕，不可能这样子，知道哈？啊，这样讲这两句对句你就懂了。好，底下我们看孤山看鹤盘云下，这个我本来一直在想，因为宁波我们讲过了，这不必再说，就煤气鹤子绝对是讲宁波的故事。那么鹤他讲的煤气鹤子，梅作为他的妻，鹤作为他的子，盘云下，你当然也可以想象，这个鹤，如果在地面上吃东西吃久了，也许盘在天空飞，但是盘云这个事情在煤气鹤子里头没有出现的盘，但是的确是讲宁波的。如果宁波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西湖的鹤那么悠闲，同样的道理，相对的。一个在东边浙江嘛，你一个在西边就是蜀道，在四川你会文远相越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每个人几乎在讲到蜀地的，一定什么巴东三峡原悲鸣呢？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所以啊，一个是悠闲的西湖边，这位煤气鹤子看他。鹤那么悠闲的盘旋，一个是风尘仆仆要经过长江，要经过四川这一道惊险的长江，所以你会听到晚上会听到猿猴相越好啊，比较悲戚的情状。所以孟浩然的诗就这么有一句：山命听猿愁，长江急夜流，风鸣两岸月，月照一孤舟。这是孟浩然非常著名的五言律诗，所以我整首再把它补抄，抄在课本，请你看一下。请问你，山命听猿愁，这个命应该是什么解释？你看啊，孟浩然是宿桐庐江，还记得吧？我说浙江人很自诩，他认为桐庐江是第一美景的江。这一次你们抄了50首的诗，有人也抄下去了，一湾流水一条情。下面呢，无声似于有声话，知道哈？一曲青山一扇屏，一湾流水一条情，无声似于有声话，要在哪里找？要在桐庐江上寻。所以孟浩然就住在那么美的地方，他就寄给我到了这个地方，寄广陵旧游。广陵就是哪里啊？扬州，不要忘哈，送孟浩然之广陵。所以你到苏州去，啊，你到江苏去。好多地方都会看到了，他给你写个吴宫什么吴宫什么，因为吴王那边住曾经待过，所以吴宫大饭店，吴宫什么，怎么到处都吴宫啊？然后你到扬州去，就到处就是广陵，广陵布庄，广陵百货店，广陵什么很古雅，他要用杭州就很多钱塘，非常有意思，怀古思古之幽情。好，叫这么美的地方，我再寄给我扬州的朋友，说你看山命，你看我刚第一个为什么讲山命听猿愁，啊，这平平平平这平，所以你一念就不会错。早上我才讲山中的夜晚，知道啊？不是说山中暗下来，那个命，它是一个名词。山上夜晚，我任凭那个猿猴去叫，叫得让人家愁绪满怀。然后桐庐江在眼前，急夜流，晚上急急的流，因为夜静嘛，声音就特别清楚，所以那个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猿的叫声，晚上就听得更清楚。如果你练听，就是只有听，如果你练把它练听，就可以任凭这个猿猴叫得他愁绪。说风鸣两岸月，月照一孤舟，尤其是我行经这样的走过这个地方啊，那么行船走过那个风，因为这是摩擦的关系，这样船即使那个风就会这样来，两岸的叶子嗖嗖的响，然后月照一孤舟，这一条船在这边走，你可以看月亮孤独的映着一条孤舟。 所以啊，风鸣两岸，那是两岸两边的月，月照一孤舟，那个样子你可以想想场景，这个数字就对得很灵活啊，他没有说二岸月两岸，我们通常在用字上两跟二是这样啊，如果你要表现一二三四五六，后面还有续为的，比如说一二讲完还有三四五的可能，比如第一名第二名，你有可能第三名第四名啊，绝对用二，知道哈？如果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人漫步在什么是两人，一定是用两人，不会写二人，知道哈？所以会不会用了？吃饱饭后，母子两人就逛着街慢慢走下去，你不要第三人出现，吓死了。情侣尤其不要写那个二人，对吧？你们两个那不是另外一个不叫电灯泡了吗？你就写两人，懂了没有？没有其他人你就用两，还可能有提案你就用二三四，很好，很好用。所以那个两岸月就两岸，说建德非吾土啊，建德是在浙江啊，我到这边来，这个地方不是我的故乡，为扬亦旧游，多怀念我扬州。你看上面题目叫做广陵，这边用维扬，知道吗？维扬就是指扬州，也是古代的称呼啊、哦。所以他题目，我们常常讲说，题目跟内容不要犯复，不要犯的重复。所以在这个地方，孟浩然也想到。所以我常常在想啊，如果他当时碰到了玄宗皇帝，他就背这首诗多好啊！偏偏背不才，多病故人书，不才民主气，多病故人书，背的皇上火都大了，好像我。忽略了天下的贤才，所以让我来到这个地方，就想到了这些老朋友，你们都好吗？我赶快还将来，这两句话怎么念？来看平仄，告诉我这个平仄是什么？你跟他对呀、啊，他跟姚继海西头，姚继海西头是仄平平，所以这两句话应该什么？我要问你啦，那个行要怎么练呢、啊？你认为应该怎么念？如果是下面结尾叫仄平平，不要忘嘛，对不对？七八两句是对啊，所以这边应该是什么？平平平仄，所以那个行不会练行，也不会练行，要练两行类，请记得。各位，我们不是在很多的佛经里头都把这个字得行得行吗？各位，为什么叫你念铸成得行？你念台湾话就通了啦，得行，那么讲得行，那么得行行，所以两行泪，还将两行泪。各位，男子有泪不轻弹。他说：“我怀疑你们，怀念你们特别多。哎，我真希望把今天的相思泪，想你们的眼泪，遥寄海西头。各位，在流入长江，流入东海，哎，海的西边那边，扬州，寄给你们。”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联想啊！这个水会从这边流到那边，其实哦，真的有没有流到呢？有没有中间有没有沟通？你知道有很多运河嘛，也许可以通。哎，我不知道，哎，但是那种感觉啊，那种对你们的怀念，这个是一个事实。哎，没有问题吧？这首诗记得那个缘愁啊，基本上都是那样。好，再来这两句有没有问题了 ？OK 嘛，哈，没有问题。我们看后面来了，就万事从人，有酒有话应自乐。我们课本上这一句“万事从人”，它叫住了啊、应该是与人无争，叫人应该到世事无争，安详恬淡的生活，有花有酒怡然自得。其实这个有花有酒还是有出处的啊。换句话说，告诉你说，很多事情啊，无从众，不要跟人家不同，也不要跟人家去争执。你作为一个随和的人啊，这样的话，你就碰到了有花有酒，有酒有花，我们就快乐的跟人家的享受一下，啊，不需要啊为一些闲事啊或是一些恼人之事，不必要的事，跟他去无谓的争执。请各位看我的补充的第五个。又是一个双调新水令，元代的张养浩，他叫张希孟，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字号跟姓名的关系？告诉我，养浩是什么？哪里来的？养浩哪里来的？ 孟子，孟子那句话怎么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知道吗？背了要知道用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所以它叫做昔孟，知道没有？啊，所以如果平生你就昔孟，希望继承孟子嘛。如果这生你就叫继孟，知道哈？所以取法夫上养浩，到云庄啊，这是他的号。他有双调新水令，辞官急流中散套。散，各位什么叫散套？就好多曲子加起来，他基本上不表演的就唱。啊，然后其中有一个调子叫七弟兄。七弟兄这个调子，他说了，人生啊，唱歌、弹歌，各位唱歌只是唱啊，弹歌你还要跳了哈，是疯谋，好像疯谋一样，现在讲疯谋，好像疯疯癫癫，风一吹又疯疯癫癫，我把功名富贵都参破，功名富贵，哎，我都看透了，因为有花有酒有行窝。哎，我只要有花有酒有住的地方，行窝啊，行窝住的地方，我就可以无烦无恼无灾祸。有没有办法看破？所以我说读元曲啊，这种东西读多了，每个人都不来极乐寺上课，都到安平港去看海了。老师，我们小周从此是江海寄余生了，哎，不要再教了啦，我们看破了啦，不行啊，你要普度众生啊。你要在尽教化之责任，要心存我的火苗。所以元曲啊，偶尔齁碰到一些挫折什么的，读一读这样就好，填一下。每一篇都是这样写，因为你不是那个时代嘛，那个时代是汉人南人根本没有进阶的那个管道，太窄了，都被蒙古人色目人给占了嘛。他只好透过这个表演疯疯癫癫了啊，喝了让人家反正没指望嘛。所以元代啊就不如清代，马上得天下，想马上治天下，你看不到90年就结束，清代还可以延长200多年。他知道这样，我就整理你们的文物，用文化来领先，了不起，脑筋好。至少当时乾隆皇帝的幕僚，这个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幕僚，真是好。哎，我们入关，我们随俗汉化，就这样跟着来。所以连外国人到最后要来这边学，像青木正尔，京都大学京都学派那个领衔的人，他跟王国维他们很好。各位已经在清末民初，他还觉得这汉人这一套，这文雅的那个样子，他连生活习惯，连吃东西想都想学华人的样子。怎么样，张养浩？你看看，又是元代，这就在啊，这样那么那么有酒有肉，就这样啊，无饭无脑无灾祸，如何？你们现在不能啊，我们至少我们的汉学院的四个门都没有叫你叫无灾无难啊，没有叫你这样啊。不管你是文字学也要好好学啊，五百四十要好好画啊，儒学至少四书好好背啊。我开玩笑的说，儒学四书每一个领域都要背，因为它论语孟子蛮大的部头。那你是佛学，儒学的人就要去背无量寿经跟心经，无量寿经一部嘛，心经搭配一个短篇。道学就要道德经5000字，再背一下庄子的内七篇，外篇杂篇不要背。这样的话阿内隆博修批啦。好，儒学也背了，佛学就当作每个汉学院学生的基本功。要背上我就这样建议啊，老师你别讲了，我背得快胀了呢。这样的叫基本素养。我们就有特色。我一直在想文字学究竟要背什么，说文解字序是一定要背的，背完之后还要再找一个经典的东西让大家去背。我们不是说什么把辞海全部圈完，这样子辞海翻完不要背，圈完很有意思。万事从人，知道没有啊？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讲无从众，不是叫你没原则啊，是说不关乎所谓的你做人的大原则，比如说仁义礼智信，不关乎你的人生价值的东西，你都从人，这样有酒有花因自乐，我们就跟着大家一样。相对的百年过客，你要知道人生是那么短，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百年过客有好多人说了这种东西，所以我这边就没抄。百年过客独登台啊，那个杜甫的登高不是这样子吗？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哦，这大家都熟，所以我就没有抄这个。说百年皆客，人生再怎么样，你活到百岁都是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都是在人间做客。所以人过世之后，我说不愿意讲死掉或者做什么，我们用哪个名词来带啊？一定要有人回答我，不然我就要出去喘气了。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天地是我们人间所住的逆旅，逆旅就是迎接客人的旅馆啊。所以人过世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我们不愿意讲死，我们讲什么？三个字，住的地方叫做馆舍，然后呢，把它怎么样？捐出来就叫捐馆舍，没有读过吗？没有读过，我要出去了，我一定有学过了。我说把人住的地方捐出来，就是人死去。所以苏东坡在写那个《醉翁抄》的时候，他曾经说了，说这个欧公自欧公捐馆之后，我怎么样就怀念他。欧公过世之后，他连那个过世，连那个先逝这两个字都不用，知道哈？自欧公捐馆如何？你看到捐馆，我一定讲过的啦，我的记忆力多好啊！你还给我摇头，我现在还记得写那边，我不知道在哪里写的。有啦，我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嘛，逆旅就是旅客嘛，旅舍嘛，天地是万物的旅舍，光阴是百代的过客，不为你而留，所以百年皆客，太多人用过了，你自己去查，所以我就没列这个点。但是一秋一惑尽无毫。我就开始了，因为他这边写哈，人生该怎么算？我记得我曾经在这边前面有没有写过，人间该怎么算？那个唐寅的一世歌，有讲过吧？啊，我这边没写吗？人生该怎么算？上一次不是列了那个范仲淹的替银灯，然后也列了，应该是在这边嘛。第几回合那边有个讲义，我说人生该怎么算？唐寅的一世歌，我记得我上次有练到这边来啊，46页那边嘛，对不对？我有一个议题啊，人生该怎么算？哎，他说人生70，古来少，前除幼老，前除幼年，后除老，幼年老年都除去，中间光景无多时，又有闲愁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话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完，官朝里官大做不了。这个人说的那么白，我记得我有一个单元嘛，还记得吧，劝世歌。所以他就讲了，然后他就一秋一惑如何这般。那他引了一世歌啦，我就想把一秋一惑告诉你一个清楚，请你看57页。为什么会讲说一秋一惑尽无毫？表达我豪迈的胸襟，三心中自有秋货，以后都变成一个语点，表示你的心胸非常的开大。秋就是山，货就是水，可以容纳有好大的高山，好大的水，知道吧？胸中秋货就是你的心胸的宽度气度。怎么来的？我们看《世说新语》评藻，它要评鉴人物哦。这个明帝就问了谢坤，说了，他说君智慧何如余量？问谢坤，你说你跟余量比如何？我们在世说新语看到好多这样的东西啊，常常两个人都有名，就要你们两个字做比较。各位说这是有很难为情呢。你说老师啊，你来跟某某老师来比较，你们两个有什么特色？真是麻烦。但是往往这些聪明的人都点到为止，但是特色就出来了。他就回答说了，端为庙堂。各位，端坐在朝廷里头，端为知道哈，端是端坐，为是你给他事情做啊。说在朝廷里头端坐替你办事，使百僚准则作为百官的标准的话，那么臣不如量，我谢坤不适合做那个场面。哎，他能够作为百官的准则，他非常能干，能替你办事。但是一秋一惑，自谓过之。《世说新语》就喜欢记这个很机灵的回答。 但是如果你说要桃园山水，你说要流连山水之间，我认为我要胜过于他。回答的好不好？你看，要端为庙堂，作为百官的准则，因为他是朝廷的大相嘛，他是朝廷的宰臣嘛，所以我不如余亮，我不如这个余亮大将军。但是如果要我临赏在山水之间，过着宽容的日子，哎，跟山水，我自认为胜他过，也表示自己的谦卑，也推崇了这个余亮。余亮看的就非常舒服啊，知道？会不会回答了？是说心语，知道啊？为什么说他也是一个说话的，说话非常好的一个练习本子，《左传》一个《是说心语》国语，啊，他们的哎国策，你看人家怎么对话，三本说话的宝典，《战国策》《左传》。是说心语。然后我们来看一秋一惑，你就会想到辛稼轩这一首了。这一首我也蛮喜欢的啊、哦。我讲过辛稼轩啊，从山东跑到了南方来，本来一腔抱负想要奉献给南宋朝廷，没想到后来落职闲居，一个将领就像东坡一样，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东坡是 OB 型，稼轩是纯 O 型，他老是耿介盘旋在那边，苏东坡还会跳一下，跳脱出来，没事没事没事、哎、我到内地去最喜欢听他们讲没事没事、哎、吴中的人很喜欢讲没事没事、哎、我说还有剩下两个小时啊，我要赶飞机，没事没事慢慢吃啊，准备啊准备慢慢吃，哇这个赶得要死了，你还叫我那个没事没事，从容不迫，真是从容不迫。那个稼轩就不是这样，稼轩不是，那个满腹的这个盘。我有一天真的想让稼轩突然出现，让刘三春去把脉，看他的郁闷究竟有多少。我告诉你，他比杜甫恐怕更闷。望着北面的家乡不能回去，我还滔滔的从北方到南部来，我招谁惹谁做这个选择，然后不但不用我，还有闲闲没事情20年在那边，在江西，你看看他闷多少，闷出病来了。我告诉你，他生病啊，差点不要命了。苏东坡人在黄州也生病，他这个突然水土不服啊，大概是脸上长了什么，他很难出来见人。就盛传苏东坡，尤其是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就从黄州一直盛传，传到了神宗皇帝。神宗皇帝正在吃饭，他做东西一割下去吃不下，就有点像子路过世，那么孔子那个父还不吃一样。他说人才实难，哎呀可惜啊可惜啊，人才实难，大概水土不服，脸上长了一些斑疮或是怎么样。后来苏东坡一看，如果皇上认为他死了，他们一辈子不就在黄州都不要动，赶快出来，当时没有登报澄清 I am here， 我在这个地方。后来皇上说误传了，又说他是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说苏东坡丢掉了。后来那个黄州的刺史吓死了，朝廷的戴罪之官，然后跑不见了，赶快去他家里去看他，他在呼呼大睡，因为昨天晚上太晚回家，今天补眠。所以有时候作品呢会害死人。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那没事没事，苏东坡的赶快回报，苏东坡没事，哎，皇上继续吃他第二顿，开玩笑，已经隔了好几周了，知道哈，至少没有人说是苏东坡死了，没有人这样讲，不然吃饭他吃不下了。好，你知道这样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他怎么样来表达自己。而胡归病起坐，生病起来，这样写。后面两句话非常著名啊，说枕殿西堂冷欲秋。各位看看，还没有到秋天，我把竹席子板在西堂边这样躺着，有点冷嘞。段云依水晚来说，那个零星的云，到了傍晚的时候，云都收敛了，云呐、啊、都从四方拢过来，山归而掩穴命，云归而掩穴命。你看看这样的气氛，有点冷。我们讲哈、哦，生病过后。有点体质比较弱，所以红莲相倚浑如醉。没想到看江面上、水面上的红莲花，好像非常的美，抓住最后的灿烂，全然像喝醉酒，浑就是全部，全部像喝醉酒。那么在水塘边，百鸟无言定志愁。你看看哈， 一个人当他的生命力量不够的时候，你看白鸟，你知道沙鸥之类的，或者是白鹭鸶，所以那个白鸟一句话都不说，站在旁边，恐怕他发愁啊。各位，那个白鸟大概就是他了。你看红莲那么美美的莲花在那边，偏偏他就看到一个白鹭鸶站在那边，没事，哎，恐怕发愁。各位，是辛稼轩肚子里头满分满肚子的愁，书堕堕且修修。各位，请你看第二个点，第二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很有意思。所以等一下你们下课的时候，我都要尾随你们，看你们写的是什么字。来，殷中君就是殷浩被废了，在信安，每天呢就对着空间就在写字，终日横书空作字，知道哈？他被废了以后啊，天天就对着写，写就在写。人家看不懂，然后扬州吏民荀彧逐之，扬州的吏民有个叫荀彧的，就跟随他，然后去看妾室，哦，原来他看出来了，他只在空中写的四个字就叫做堕堕怪事，每天都在写堕堕怪事，堕堕怪事，堕堕怪事，堕堕怪事，以后啊，堕堕怪事就变成语了，那个字不要给我念出出怪事啊，我宰了你，我告诉你，堕堕入神，堕堕。哎，怪事怪事，叫堕堕怪事，堕堕是一种声音，奇怪奇怪，意思就是我为什么被贬，我为什么被贬这样子。所以啦，各位，一个人呢，我被冷落在江西，我对这件事情我也感觉到堕堕怪事，莫名其妙，我招谁惹谁？哎呀，想一想，不要跟他们计较。现在他又生病了，我讲过，一个人生病啊，好多的万念俱灰，如果病得很重，更是没有精神读书。所以想一想说啊，算了，不要跟他们计较啊，且修修。各位，你不要看三个字啊，都有来历。我们看一下注释第二，司空土叫做表圣，你知道他姓司空啊，不要像说姓司叫空土哦。我告诉你，司空土叫司空表圣，本居在中条山的这个王官谷里头，那个地方有先人的田地，祖先留田地给他，他就隐居不出，他认为够了，这辈子够了，于是他就做亭冠宿室，做了一个亭子，然后很雅的屋子在那边，要命名呢，要命名，他就命名叫做修修。各位看啊，一个人是书空堕堕写堕堕怪事堕堕怪事，一个人是在他的亭子上就写了修修修修亭，人家然后他就作文以见字，就是说我要作文，为什么我叫做修修亭？各位，就像那个苏东坡写《超然台记》，弟弟给他超然哪个字，他就从超然台给他发挥下去。所以超然这两个字是苏澈替他命名，《超然台记》是苏东坡写出来啊，所以就兄弟两个人相得益彰，一个写字，一个把内容诠释。他开始说了，他说修就是美也，修，我们说。你要造福民修，既修而美具，说修本意就是美，所以我能够一切把它放下来，那么美就自然跟着来，换句话说，我能够退隐，我能够休息，因为修就是美嘛，美的事情就一定会来。于是开始讲了，良才易于修，哎呀，我估量我现在的才华用尽了，我应该休息，揣分二于修，我揣测我该做的事情我也做完了，揣份揣本分我也应该修，貌而愧，我也头发白了，眼睛昏聩了，三宜修，又少也惰，年轻的时候怠惰，长也帅，长的时候又帅然过日，太不拘束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这都是年轻人就懒嘛，就会惰，他长了以后就太率性，不愿意接受规范，人格教育品德教育都不写，老而迂，老了以后又迂腐，三者非计使用，不合世上所用，则又宜修。各位，这样他一共有几个修？几个修？良才一修，揣分二修，貌而愧三修，再加上少也惰，长也帅，老也迂，所以又应该修，他一共有四修，所以叫做修修修修，再加去就是脸，修修修修脸。开你玩笑，我们现在不是修修脸吗？在你这儿，哎呦，好可耻哦！你看这个先生有意思吧？司空图，司空表圣，各位，他有一本书影响了文学批评很大，《司空图的诗品》，在唐代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评论小说的工具啊，《诗工读》，他记得论诗的一个著作叫《诗品》，所以因自己就叫做耐入居士。各位，你看他这个所有的作为很像修行人家哈、哦，我耐得住被人家屈辱的人，我耐得住委屈的人，所以这是他所做的言论呢、啊，诡计不长，以免当时祸害云。最主要是他处在中堂以后，我讲过是晚堂往下走的是中堂走向晚堂，正好好多的藩镇之乱开始，我看到这个乱世忍不住，我家里有田啊，我干脆祖先的田我够用就好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要学陶渊明躬耕南亩啊，像我就没办法，我根本没田地，你有没有贡献出来给我五亩地，我就不再上课了。我们连这边种芭乐，那边种香蕉，这边种莲雾，你们都来我家来种，然后再种薏苡，你不要以为我种珍珠，多潇洒。新语《世说新语》就记载这些，所以书这个那个辛稼轩被委屈到了极点，他至少就是说，我每对于我被落子前去多多怪事啊，想一想算了，不跟你争。我讲一秋一祸也风流，你落子前去正好可以让我陶醉在山水的怀抱。如果比起来，我先天就有很好的环境，因为花莲有好山好水，所以难怪我胸中秋祸，志士不浅。还有阿弥陀佛，我通常是谦虚为怀。嗯，对不对？我们好山好水嘛，你看看多好。所以我呢，从此以后陶醉在秋货山水之中，哎，这样就过日子就好了。各位，我讲过啊，他一时的生病，辛稼轩永远对家国，甚至于对北伐一点信念都没有消失，老是充满了高昂的士气。只是，他告诉你，不知经历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喜欢不喜欢这样味道的作品？你自己去看看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一秋一祸，其实在六朝人来讲，它是一个蛮潇洒、陶醉大自然的一种写照啊。好，这一段讲完了，请大家念一遍。好，念一遍，每一句应该都懂了哈。着意对贵老，请记得它的意义。那个有酒有花，我们把它倒过来，不要说有花有酒啊，凭着才能够符合。来，梅对杏，李对桃，散诗。那么等一下，因为第二段有牵扯到那个山海哈、啊，有一句话叫做“滴泉归海大，溃徒积山高”，所以我特别的用另外一种整理方式，把历来山水的比喻都写在58、59页，你可以先预习，然后呢休息一下。